可以的啊，
站起来。
好，那我们先开始一个祷告哈。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清晨你又把我们召聚在你面前，主啊，我们一起要来啊读你的话语，来学习你啊自己的话。主，我们求你，主，你敞开你自己的话，主啊，因为真的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主，我们盼望借着你的话语，主，我们能够来真实的认识你。主，我们也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主啊，靠着你的话语来生活。主，我们求你，主，你帮助我们，主啊，进到你话语的实际里。主，我们把早上学习真言的这短短的时间，我们恭敬的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来向我们启示，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开始，我们就讲真言。啊，那我想大家有手上有接拿到这个讲义啊，那个虽然那个印的这个质量不是很好啊，但是我想都能够看得清楚。嗯，那我们就开始讲真言。那真言呢，它的背景，我想很多弟兄姊妹知道哈，因为圣经上讲到说这个所罗门他做真言3000句。啊，但是你看见我们在箴言里面呢，并不是把好像所有所罗门说过的话呢都好像记在上面啊。但你看到说在箴言的里面啊，他基本上把这个所罗门他讲的这些的箴言啊，还有包括你看到说在箴言整个的作者呢，除了所罗门之外啊，还有这个你看到有雅古尔啊，有利木伊勒啊。那个西西家呢，你看到说他是把所罗门讲过的箴言，他把它拿来编汇成这个书的啊。所以你看到有两部分啊，一部分前面第一集呢是讲到是所罗门的箴言啊，然后后面一部分呢是西西家是来把所罗门讲过的话把它汇编起来啊，然后一起放进这个箴言这本书里啊。那这个雅古尔呢是谁呢？那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啊，有的呢是讲到说，因为你去读这个箴言30章的时候，他讲到他雅古尔是雅基的儿子啊。那有人说这个雅基呢就是大卫的一个别称啊。那如果是雅基是指着大卫来说的话，那他的儿子就是所罗门啊。所以你看到还是所罗门。那也有人说呢，这个雅古尔是别的一个认识神的一个君王啊，所以有不同的说法哈。利木伊勒也是一样，那有人说利木伊勒呢也是所罗门的一个别称啊，那也有人说利木伊勒是另外的一个也是另外的一个王啊，但是他也是认识神的。因为你去看箴言30章31章的时候，你看到里面呢他都有讲到敬畏耶和华啊，讲到提到神的名。所以你看到虽然即使如果这两个人不是所罗门的话啊，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两个人他也是认识神，也是在那里敬拜神的啊。所以不管这个作者是谁，但是你看到基本上前面的第1章到29章呢都是讲到所罗门和一些智慧人的一些的箴言啊。那我想当我们读到这些箴言的时候啊，你就知道这个箴言它里面所讲到的这些东西不仅仅是世上这些智慧的话语而是讲到如何的去敬畏耶和华那从这个时代背景上来说呢你看到说所罗门呢他是在主前970年到930年那西西家呢他改编这个所罗门的箴言呢他的这个所属的时代呢是公元前715年到685年这个是箴言的一些的背景的资料那当我们讲到这个箴言的时候你看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你看到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的话，很像我们一些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民族也好，你看到说每个民族呢其实都有他的这些的格言，对吗？你比如说中国，你看到说我们常常有这些好像言语格言讲到说比如说什么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对吗？那你看到说我们常常讲这个磨刀不误砍柴工你看到说我们讲什么只要功夫深什么 啊，铁杵磨成针，对吗？你看到说这些呢，好像都是很好的这个处世的这种啊格言警句啊。那到底这个箴言，圣经里面的箴言和这些的格言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啊，是不是这些的，好像啊各个民族的箴言，是不是箴言和这些很多民族的格言，它是好像是同一个水平，同一个这种功用呢？啊，所以你看到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江弟兄讲过这个，在箴言这个讲到箴言的时候啊，他讲到说，你看到说很多很多国家，很多这个不同的民族，他都有他自己的这种好像格言啊谚语一样。啊，你看到说，其实你看到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我们处世为人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戒，所以你看到其实是因为神在这个宇宙，在这个世界上，他放下了很多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客观的这样一个规律啊。当我们人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去总结这些规律的时候，你看见说自然就带出来这些很有智慧的这些的话语啊。所以你看到说啊，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他也有他自己的这些的警句，有这些的格言啊，这些的东西对我们处世为人都有帮助。其实你看到在这个客观的世界的里面，神放下了很多的这些的客观规律啊。所以当我们去总结、去观察这些客观规律的时候，我们能够带出来这些智慧的话，其实你看见也是神的一个普遍的恩典啊。但是你看见箴言和所有的这些其他国家的格言也好、言语也好，有一个什么最重大的一个分别呢？啊，你看到说箴言的里面特别讲到，所以我这边讲到说，箴言的主旨啊，它主要最重要，它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敬畏耶和华啊，就是讲到敬畏耶和华。所以你看到说在箴言一开始哈，一开始第一章的第七节，他就讲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啊。在第九章第十节里面啊，也讲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那在最后一章哈，讲到特别讲到那个智慧的妇人的时候，你看到他结尾呢，也是讲到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所以你看到不管是从头到尾啊，整个箴言的主旨就是一句话，就是讲到敬畏耶和华啊。所以你看到说，如果是没有敬畏耶和华的话，你得到的智慧，你看见说你可能也有这些智慧，但是这些智慧是从人来的智慧，但是呢唯有敬畏耶和华却是真正的智慧的开端啊。所以你看到箴言和所有的这些国家的这些警句格言也好，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讲到敬畏耶和华啊。其他的你看到所有国家的药，他没有讲到说跟这个神有关系的，他只是讲到我们生活的这些常识啊，这些我们如何去做。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认识神的话，你看见说即使你得到了这些处世的智慧，但是你得不着从神而来的生命，得不着从神而来的智慧啊。所以这你看到说，这个是箴言和其他的这些格言最大的一个区别啊。那你看到说在箴言里面呢，也特别讲到智慧啊。你看到说这个智慧和人从人而来的智慧是非常不同的啊。那我想上次有弟兄姊妹在圣经概览里面也分享得很好啊，特别讲到什么是人的智慧，什么是从神而来的智慧啊。你看到说智慧这两个字呢，在箴言里面呢，它出现了125次啊，所以它的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啊。它强调的呢是一个真的智慧啊。那真什么是真智慧呢？你看到说真智慧呢，不是从自己天生的智慧而来，也不是从他人的教导而来啊，真智慧乃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啊。如果你去读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啊，雅各书三章十七节里面讲到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从神而来的一个真的智慧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智慧呢，是从人的知识、从人的经验里面总结不出来的啊。这个知识、这个智慧是从神而来的 啊，而且呢，你看到这个智慧是把一个真实的生命，是一个重生的生命来带给人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箴言所强调的智慧，啊，你看到在灵前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也讲到说，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啊，所以你看到他整个箴言所讲到的这个智慧，其实指的就是那一位人，啊，就是那一位神，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我们讲到的基督。所以呢，如果你从箴言里面，你不能，你如果只是看见人的智慧，只是看到一些处世的格言，那我想你箴言没有读得很通啊，没有读得很透啊。除非你真的从箴言里面，你读到那位神的儿子，你读到耶稣基督的话，你看到说，哎，真的你就找到了那个智慧啊，你才真正抓住了箴言里面最中心的这样一个意义啊和它的价值啊。所以这个是。啊，箴言它里面最主要讲到的主要的内容啊，然后你看到这个箴言啊和诗篇的关系啊，你看到我们刚刚讲完诗篇对吗？你看到说诗篇呢，它是讲到敬拜啊，讲到敬拜。那箴言呢，你看到说呢是讲到行为啊，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你看到呢，这个诗篇呢好像是向天而去，因为呢都是向着，很多都是向着神的祷告对吗？但是呢你看到箴言呢，它就非常的实际，它下到这个生活的里面啊，它讲到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啊。所以你看到什么是属灵，属灵不是好像高到天上摸不到边的啊，你看到说所有属灵的生活，属灵的东西都是非常实际的啊，属灵的生活是能够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够行出来的。如果你讲，可以讲很多的道理，你可以祷告的很好听，但是呢如果你在生活中人家看不见你的爱，看不见你在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神在你生命中所彰显出来这些行为，那你看见说这些的属灵不是真正的属灵啊，这些只不过是外表的属灵。所以你看到那个主耶稣指责这些法利赛人啊，他跑到圣殿里面祷告，他在向神这边在这边夸耀自己啊，我一天祷告要一个星期祷告多少次啊，我怎么样，我这个行为怎么样好啊。但是呢你看见一个罪人，他来到税吏，他来到圣殿里面，他就跟神说，神啊，你可怜拯救可怜我这个罪人啊。所以你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属灵，真正的属灵不是在那里讲很多空洞的大的这些道理，真正的属灵是你在每一天生活的里面，你真的活出主的生命啊。如果你活不出主的生命，你看见你讲再多的道理，那都是只是道理。所以你看到说箴言呢，当你看到箴言的时候，你就看见一个属灵的人他应该在地上如何的来生活啊。所以呢你看到诗篇呢是讲到人在神面前的生活，箴言呢是讲到世人，我们在世人面前的生活啊，一个是讲到对着神的，一个是讲着对着人的啊。而且呢你看到说诗篇呢是使人呢爱慕神啊，那箴言呢是使人的生活更蒙神的喜悦啊。你应该在地上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啊，那也有有一个传道人他讲到说，他说你如果不会祷告你去读诗篇啊，你如果不会做人呢你就去读箴言啊。但是呢我想这句话我们需要很好的来看啊，我们因为呢你看到说我后面有一个问题哈，后面有一个思考大家讨论的问题是，箴言呢是否是基督徒的一个行为守则，是不是基督徒的一个伦理道德的标准啊。所以你看到说很多人说啊，那如果箴言这样我就照着箴言去做，那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好基督徒呢啊。我想大家待会儿呢可以讨论一下，到底箴言是不是我们的一个行为的准则。我们接下去看箴言的一些的特点啊。你看到箴言呢，它你发现他所有的这些的讲论哈，所有的这些里面写的呢都是非常精简的这些句子啊，而且呢是很容易记忆的啊。你多读几遍呢你就记住啊，就记住里面的这些啊很简单易懂的这些的句子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常常在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来思想啊。所以你看到它是言语很精简，而且呢容易记忆 啊。而且呢，你看见箴言哈，它里面呢都是以个人为对象啊，它从来它几乎没有讲到说这个好像指的整个以色列民族啊或者讲到整个国家啊或者讲到其他的一个团体啊，你看到说它基本上都是对着个人讲的啊，我们个人在这个社会上啊，在人与人之间如何的相处，如何的行事为人啊，你看到说它都是以个人为对象啊，而且呢它是非常注重这个实际的生活啊，它是你看到说不管是衣食住行啊，这些所有的这些几乎呢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都包括到了啊，不仅讲到你这个日常的这些的行为，它也讲到我们如何敬畏神啊，也讲到我们心的里面的这个心思意念啊，讲到我们里面的骄傲，怎么样处理我们里面的骄傲嫉妒啊，你看到说所有的几乎我们生活能够触及到的方方面面它都有包括到啊，所以这是讲到这个箴言它是非常注重实际的生活啊，而且呢你看到说箴言呢它是一个智慧的训诲和行事的一个原则啊，那它不都是神的应许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先讲一下什么叫神的应许啊，什么叫神的应许，你去读这个三章约翰福，我们最熟悉的一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是吧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是一个最大的，这是一个大的应许对吗啊，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你就能够得到永生啊，这就是这个这就是一个应许。但是呢你看到说在这个箴言的里面，你看到说他很多的一些的句子啊，他不是讲到那些直接的应许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你看到说他讲到说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走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啊，这是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里面，这也是我们常常非常熟悉的对吗，但是不是他就是一个应许，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你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走的路，这个孩子就是真的是到老都不偏离吗，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到说他讲到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应许，而是讲到说一个属灵的原则啊，讲到说如果我们是真的把孩子带到主面前的话啊，你看到说这个属灵原则带出来的后果是什么呢，这个孩子呢你看到说他会在主的他神会来管教他，神会来带领他啊，但是你看见这个孩子他是不是一定会走到这个神的这条路上呢啊，你看到说大部分的情况真的神会怜悯保守这个孩子会走在神的道中，但是你看到也有一些孩子他不一定好像说你即使你付出很多的这些努力你为他，但是他最后呢他还是没有好好的走在主的这条路上啊，所以你看到说一个是我们作为父母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付出的努力，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孩子他自己也要做一个拣选啊，所以你看到不是说我们这句话呢是讲到说好像说啊你只要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这孩子一定好绝对不会走出任何的问题啊，没有这回事啊，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好像说放弃我们父母的这样一个职责啊，你的职责呢就是应该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从小教养他使他走当行的路啊，你看到说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啊，你看到说神会怜悯，神有恩典，这个有一个大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原则呢是就是讲到说他到老呢他是不会偏离的啊，所以呢你看到说他不是讲到一个好像非常确定的一个神的一个应许啊，而且呢你看到说还有一个比如另外一个例子哈，你看到是在箴言十六章第三节里面他讲到你所做的事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啊，就必成就，你看到说是不是我们只要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哈，做生意也好，做这个你办一件事情也好，是不是好我只要交给主了这件事情就一定成功，不一定对吗啊，你看到说他是讲到一个属灵的原则，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都应该交托给主，成不成功是主的事情 啊，交托不交托是你的事情，你需要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主。但是呢，我们相信说主一定会照着我们的好处，照着对我们的益处，神来使这件事情或成功 或不成功啊，你只要把主权交给主。他这里面讲到说你需要把主权交给主，当你把主权交给主的时候，你看见不管他的结果是什么，对你呢都是有益处的。好，所以你看到在箴言的里面，他我们不要把这个箴言有时候就看成是好像一定只要我照着这个字，他就一定是那样一个结果啊，这是一个规律啊，这是一个原则啊，但是呢它不一定就是说完全就按着好像这个字面上的意义它就能够成就的啊。所以我想这个是跟大家有一些的提醒。接下去呢是讲到这个箴言的写作的手法啊，你看到箴言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写作的手法，看你如果了解以后呢，对你这个读箴言就比较有帮助啊。那第一个呢，你看到说他有这种拟人啊，就是把这个把智慧把一些他当成人物来好像来描写啊。他你看到说他在描述智慧的时候，他讲到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啊，他是把智慧当成一个人啊。那待会我们讲到这个第九章的时候，特别讲到第八章第九章讲到智慧的时候，其实你看见他其实就是指着一个人啊，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啊。那在箴言三十章十五节里面也讲到说马黄有两个女儿啊，常说给啊给啊啊，你就发现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形象，对吗？我们知道马黄是专门吸血的，对吗？整天就是要好像要去索取啊，要去吸别人的血啊，所以呢，他就你看到这个的话，哎，你就觉得很形象。那第二个呢是对比啊，你看到他第十章第一节里面讲到，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啊，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啊，一个智慧，一个愚昧，就是一个对比啊。然后呢，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啊。所以你看到一个谨守啊，一个是大张嘴啊，就是你啊，一个是对很非常谨慎对着自己的言语啊，一个呢就是到处乱讲话啊。所以呢，你看到说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些的对比啊。还有呢就是平行啊，这个平行呢是同样的意思啊，所以我是讲到说同意平行啊，它是讲到同一件事情，但是呢它是好像更让你能够明白啊。那像十六章十八节里面讲到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啊，都是讲到人的骄傲啊会使人啊产生这些败坏啊，会使人跌倒。那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啊，讲到那些爱宴乐的人啊，所以这个是同意的平行。那还有类比啊，类比就是讲到说啊，把一件事情跟一个另外的事情好像把这个当成一个比喻来啊，告诉大家，让大家印象能够更加的深刻啊。比如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啊，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啊，就是拿吃肥牛和吃素菜这样来有一个类比啊。那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啊。所以这些呢，你看到说当你一记到这个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就把这个箴言就给记住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啊，借喻啊，又用比喻啊来讲啊，他比如说这个吃蜜过多是不好的啊，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啊。所以你看到吃蜜，把蜜和我们自己的荣耀啊来做一个比喻啊。那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增进便止息啊。他把火和柴啊和这个啊就是传话啊，我们有时候这个言语上我们喜欢到处啊传来传去啊这些小道消息啊，所以他就拿这个啊火缺了柴来啊比喻成，如果没有人传舌呢啊，就像火缺了柴一样就会熄灭啊，增进呢也就止息啊，所以这个是借喻。那还有呢就是直接陈述，就直接讲 啊，就把这件事情很就是很平白的这样讲述出来啊，比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啊，那不能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啊。所以你看到都是一些很短很简洁的句子啊，当你多读两遍，哎，你就把它记住了。那接下去就是讲到箴言的这个纲要啊，就是我们你看到说箴言呢，它里面的这个分段啊，因为当你读箴言的时候哈，前面九章呢是比较明显，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像主题啊，所以你看到箴言的第一章到第九章呢是特别讲到智慧啊，所以讲到智慧的道路。但是从这个第十章开始哈，一直到后面，你发现呢，他是把所有这些所罗门箴言呢，把它这个汇集起来，啊，所以呢，这从第十章到二十二章十六节呢是箴言的首集，啊，那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四章呢是智者，啊，就是也是智者所写的三十则的这个警句和箴言，啊，这些智者也是。有人说是在所罗门身边的一些的好像谋臣一样啊，一些有智慧的人啊，他们所讲的话啊，也把它编辑起来啊。那从二十五章到二十九章呢是所罗门箴言的四集啊，就是第二集就是西西家所为他编会的啊。那三十章是雅古尔的箴言，三十一章是利木伊勒王的箴言啊，那最后一个三十一章十到三十一节呢，它特别有一个有一段哈是讲到台德的妇人啊，所以你看到台德的妇人，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方面啊，所以当你去看的时候，哎，你知道什么样才是一个台德的妇人啊，所以你看到说箴言的这个，我们是根据这个来分哈，但是呢。我们讲箴言的时候，我们会讲前面先今天是讲一到九章啊，那后面呢，因为你看箴言哈，你发现它经常是讲东西是非常的，就是它是重复的啊，而且呢它不是说一个讲一个方面，它就集中讲一个方面，它是一直在穿插的讲来讲去啊。我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箴言它不是按照这些好像比如说讲骄傲，就把整个骄傲的讲一篇啊，讲到这个怎么样，我们注重我们言语，然后再把它讲一篇啊，你看到说它是穿插来穿插，一下子讲到这个怎样敬畏神，一下子讲到怎么样注重你的心，有时候一下子讲到这个言语上，有时候讲到这个教养孩子上面啊，你看见它一直在，有时候会重复啊，有时候呢，你看到说会穿插来跳来跳去，啊，所以我就在想，就是说为什么箴言它是按这样的来编啊？那一个我想是因为所罗门他讲，可能就有人把它记下来，对吗？那另外一个呢，我想其实你看到哈，箴言它一共有多少章啊？三十一章哈，三十一章，我们呢，如果你要去读呢，一天就是一章，对吗？你一天就可以读一章。啊，而且呢，你每一天读这一章的时候呢，你发现，哎，今天读的这个，啊，对你有提醒，对吗？哎，明天或者过两天你读的，哎，又重新提到这件事情，对你又有一个提醒，对吗？所以你看到圣灵也常常是，你看到说，在不同的时候，啊，不同的这个环境底下，常常给我们有同样的这样一个提醒，啊，让我们在不同在每一件事情上，哎，我们你看到说，我们常常就在生活中。啊，我们就被神来提醒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啊，而且这个提醒常常是重复的啊，不是说你今天啊这件事情你好像觉得说你听了圣灵的话，哎，你觉得很好，下次呢你就永远就好像都会做对的啊，我想没有人会有这个经验说你一次做对了以后都对了啊，你看到说圣灵常常让我们在生活中重复的学习同样一个功课啊，因为我们常常还是会在同样的事情上我们会犯错误，所以你看到圣灵也常常在同样的事情上反复的在提醒我们啊，应该怎么样来注重我们的言语，应该怎么样来教养孩子，应该怎么样注重我们的心啊，应该怎么样来敬畏神啊，所以你看到说 一直有这些重复的提醒啊。所以我想我们第一次我们讲一到九章，那后面呢我们会把箴言所有不同方面讲到，比如说讲到这个言语也好，讲到这个夫妻相处也好，讲到这个讲到我们的骄傲也好，嫉妒也好，我们会把它整个的把它归纳起来啊，当成几个主题跟大家一起来讲一下啊。因为如果你要像这种一章一章的来讲的话啊，就会很琐碎啊。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整个这样根据每一个不同的主题来讲，就让大家能够更好的能够来就是说把它归纳啊，把它总结一下啊。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就是说准备跟上次这样跟大家来交通啊。那我下面把时间交给燕玲啊，下面是讲到这个第一章到第九章。
其实箴言，弟兄们，大家都知道箴言书，大家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想都会遇到很多事情。刚才徐远弟兄讲，宁可吃素彼此相爱，好胜过吃肥牛彼此相恨，是啊。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时候很多家庭都会发生这件事情。当一个家庭没有钱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彼此相爱，互相分享。当一个家庭突然间富裕起来的时候，哇，那个家庭那热闹了，他就不得了了，互相相争，你争我，为了一点钱兄弟反目成仇，这些我们都在实际中其实都知道了。其实讲箴言书，我觉得有时候讲箴言书应该是所有弟兄姊妹讲，不应该我讲，因为愚昧人很难讲出智慧的话来，所以很难讲。所以感谢神，但是我们可以彼此学习。我们第九章这里开始，就是箴言是对九章中第一章开始，就是箴言对普通人来讲，第二个是对愚昧人来讲，还会对少年人来讲，还有对智慧人来讲，聪明人来讲。就是说箴言不是对某一种特性的来讲，而是对普天之下所有的人来讲，不论你是普通人或者愚昧人或者智慧人或者下一代人，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箴言刚才说，箴言不但是帮助智慧人，同时也能够帮助愚智人，使他能够得到智慧。但箴言的中心我们看到他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他写这本书中心思想其实是一章七节跟九章四节，这是箴言的中心思想，是认识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第十章是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啊。所以他这是他们的中心思想。为什么说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因为我们从认识神，不是说当我们一个人刚才说有智慧，也有可能属世的智慧，但是这里作者给我们提醒，所罗门给我们提醒了，只有认识神才是从神来的真正的智慧。只有我们一个人认识神，它才是智慧的开端。当然这里说的开端不是刚刚开始，这里的所说的开端是认识神是首要的原则，只有在这个首要的原则前提下，我们得到的智慧是从神来的智慧，否则我们都是属世的智慧乖巧这些东西。所以如果是属世的，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带来骄傲，把我们引向偏离神的方向。 这里有从八节到九十九节，这里看到我们看到有两条路。如果弟兄姊妹如果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两条路是摆在年轻一代的人的面前。一个是得到奖赏的称颂，因为他听了父亲的教训，听到母亲的法则，他们会记在心上，他们就可以得到奖赏。但是另外一条路呢，这是相反。这另外一条路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这条路它是愚昧人的路，偏离他父亲的教导。当然这一条路后面一条路比前面一条路要走的人是更多的，走向灭亡的人也是更多的。为什么说他这个路走的人多呢？因为从那边可以看到他们得来的是容易的。他们所得来的是非常容易。从十四节说，我们可以一同分享，共用一个钱囊。刚才我是说到，这是对年轻人，下一代年轻人讲的。你看年轻人，他们共用一个袋子，共用钱囊，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刺激的，非常好像现在我们年轻人一样，我们一起打游戏，互相之间可以打游戏啊，不论你在哪里，只要电脑一开起来，都可以再连通，再互相来，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刺激。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其实给我们年轻人也一种很好的提醒。我们很感恩，这里也有很几个年轻人，因为这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要一个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一个真正从神来的智慧。因为如果不愿意听从神，不愿意听父母的教训时候，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就是自害己命，就把自己的命都可以搭上了。所以从二十节到三十三节的时候，是智慧人在智慧在那里呼喊。其实智慧不只是对我们家里人讲，对下一代年轻人讲，只是智慧也是对众人讲的。你们来可以看一下，从二十节以后开始是吧，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呼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声音。所以智慧不是在只对家里人讲，对自己的子女讲，而是对众人讲。所以圣灵同样今天也在那里向众人呼喊，叫我们为什么一直传福音，就圣灵在那里工作，希望更多人能够愚昧人愚智人能够转回，转到主那边，转到神那边来敬畏神。但是在这个世代里面，其实很多人都不予理会，很多人都不听从。当他们不听从的时候，往往会遇到从下面这一章里面可以看到，他们会遇到灾难。因为他说智慧在那里讥笑，而不是这里所说的灾难的讥笑什么，不是说我落井下石，看到你难处在那里落井下石，而是他们智慧在那里讥笑你，为什么我一直一直在那里呼叫你，在那里呼喊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回头呢？所以当你受患难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笑你，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不回头。所以看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后智慧一直在努力那边，就是这本书上智慧的原语一直在那里努力在那，并且将两条路成名在世人面前。哪两条路呢？那就是三十二节跟三十三节，大家看一下，三十二节跟三十节这两条路就是成名在世人面前，就是愚昧人被造必杀死生， 愚昧人、愚妄人、愚故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这两条路就是抬在人的面前。第二章就是我们对待智慧的态度，我们对待智慧态度要领受传递，侧耳听，专心服求，扬声寻求和搜求。当然刚上一章说愚昧人在那里向世人呼求，这一章又反过来，我们怎么样回应智慧人向世人呼求，我们怎么样向智慧回应？就是我们都到这里时候，我们对智慧我们也要付出代价，我们要寻求，我们要全心来遵守，不是说哎呀你向我呼求我就这样，但是我们要配合。就是说我们就当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的时候，不是主将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这样平平安安被抬进天堂，不是这样，我们也要配合神的工作，为福音各方面来做神喜悦的。所以在这里同时同样我们也要全心来遵行，身体力行，寻求智慧印象什么样。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二章我们看到我们寻求智慧的时候印象什么，印象寻求宝贝一样，珍珠一样，银矿一样。如果一个去找你自己喜欢的宝贝的时候，找银矿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要付出代价，不是说我要找宝贝我一下子就找到，我们要付出代价。同样我们如果要寻找智慧，我们也要同样要付出代价。只要我们肯愿意付出代价的时候，神的智慧就会给我们，所以我们就会达到敬畏神和认识神的目标。所以我们要敬畏神和认识神，我们当然也要付出我们的代价，不是说哎呀我们什么都不做。所以这个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要配合神，是吧？不是神光光来拯救我们，我们不配合就坐在那里，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们神是很乐意赐智慧给我们，凡努力的人都能得着。当我们得着的时候，就像我们相信主、接受主、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生活上就能够走正道，在道德上跟心灵上就能够得着从神来的纯正。第三个是智慧的功用。所以我们当我们一个人有从神来的，从十诫到二十诫那边就说，当我们一个人有从神来的智慧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我们都会纯正。当我们一个人有了智慧，有从神来的纯正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相对来讲就很容易远离恶人，远离恶行。因为如果没有从神来的智慧时候，当我们恶人恶行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引诱。但是我们真正一个人有从神来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来拒绝这些恶行。甚至连什么，下面连讲到甚至连淫妇我们都有能力来拒绝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活在神里面，活在主里面。如果我们常常在主里面，在神里面的时候，我们得到神的供应、神的保守，从神来的智慧时候，就是淫妇来的时候、引诱时候，我们里面神的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这是该做的还不该做的。所以一个人 能有从神来的智慧和没有从神来的智慧就很大的差别。后面可能就开始，后面再后面就会讲到是不是很大的差别，在后面我们会讲到。所以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有智慧的人和没有智慧的人，也就是二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结果。就是二十一节二十二，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传流，唯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然剥杀出。这就是恶人和智慧人的结果。第三章这里有讲到五个不可，就是不可忘记我的法则，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不可自以为有智慧，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还有第二个是智慧的宝贵，就是三节到二十节，还有智慧的益处，行善举恶。因为这一章其实真正的重点是在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但是唯有遵守诫命不忘记法则的人才能做到。这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就是说，我们只有遵守诫命的人，不会忘记法则的人才能做到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而我们从十一节到十八节，我们也可以看到智慧并非，也刚才我说了，智慧并非轻易得着的，我们要付代价。第二个，智慧，我们有了智慧可能也会受到责备和管教。如果我们有经过这个过程，当我们有智慧经过责备管教的过程，我们有了智慧，下面的东西可能就是很容易得着，就是可以得着生命，得着智慧，也可以得着长寿富贵和平安，这些神都会加给我们。当我们有时候好像下面有讲到，如果有智慧的人，没智慧的人为什么说会说长命少，当有智慧的人发生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离开，发生恶事的时候就会离开，没有智慧的人发生恶事的时候他是往前冲的。因为我知道，我以前知道，我小时候听到我家里人，我以前很早很早以前在家里对面有一个人，年轻人，他就是没有智慧。为什么？当时在国内时候有两派在那里打仗的时候，他是真枪真刀了，在那里开枪的，人家都往家里躲，他往市场冲，然后别人不知道是故意还是什么，一枪开过去将他脚打穿过去，穿到在地上大滚大叫。为什么？这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当那时候情景的时候，人家往家里躲的时候他往外面冲。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会看到很多是不是有智慧和没智慧的人的区别。因为我们当一个人我们拥有智慧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生命，因为我们是从神来的智慧，同样我们也会从神来的生命。当我们一个人坚守智慧的时候，我们就会蒙福。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在主里面相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同时就得着主的生命。当我们坚守听主的话的时候，我们一辈子是蒙福的人，我们成为敬畏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蒙福了。所以第十八节说到，有说到关于生命树的事情的时候，是我们讲到这生命树是讲到人与神正确的关系。因为当我们有与神正确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里面的心灵 就会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帮助。所以这个生命树是关于讲到人与神正确的关系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神是一切的智慧，所以有很多人就会在那里，有些人有了知识时候，当有世上的知识时候，就会在那里好像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在那里非常了不起。我上次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叫他的亲戚来聚会，他的亲戚来了很多次，但是这个亲戚可能是比较有文化的，他就发了信息给这位弟兄，也是他亲戚，说你知道宇宙中有多少银河系，有多少太阳系，好像他很有智慧。他说神怎么知道会有这么多这么多，但是他所讲的话却是太愚蠢了。我们就反问一下，这个宇宙是谁创造的？连谁创造他都不懂了，他还会问创造者为什么会这些东西，是不是讲出来全是愚昧的话，好像自以为也很出名。所以我们感到有时候看到聪明人啊、愚昧人所讲的话真的很好笑。我可以再讲一点点小小的小故事。就是有一次一个人在那里钓鱼，然后旁边的人走过来问他，哎，今天钓鱼钓了多少？有一个旁边有一个人给他讲，你看这个人多么愚昧，多么愚蠢，今天一整天在这里钓鱼，一条鱼没钓到还在这里钓，你看这个人多愚蠢。然后那一个人问他的时候，问他说钓到几条鱼，就问他另外一个人，他讲话这个人说，哎呀，他一条鱼没钓到你怎么知道啊？他说我一整天在这里看，他说我一整天在这里看，你说讲出来是不是愚昧的话啊？真的很好笑啊。好，其实我看到这里很多都是最后两节都讲的好像是这一章的总结一样。第三章的总结好像在33节，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于义人的居所。其实这是也是给我们一种提醒，神赐福给义人的居所。好了，第四章，第四章说到父亲的教训，高举智慧高举智慧，他就使你升高升，回报智慧智慧，他就使你尊荣。第二个是两条路，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三，生命的学习，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看，你的眼睛当向前之光，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所以在这第四章时候就要劝诫我们，弟兄，你要听父亲的教训。当我们一个人听教训少法则的时候，我们就会走正路。马姐妹笑笑什么？笑我讲错了吗？啊？哦哦，我以为笑我讲错了，那我要快快下来。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听教训守法的时候，我们一生所知之力的事都会有益处的。而这个益处不只是我们自己。从第四章我们看到，上次我们弟兄说不懂教养孩子的要看真言，我觉得他讲的只是正确的一半，不是全部正确。 是教养孩子看真言没错，但是这从第四章我们看到他自己必须先听从他的父母的话，先从他领受他父母的教训，他才有权利来教训他的儿子，而不是按照我自己想要怎么教训我就怎么教训。从这一章我们看到所罗门他听到大卫的教训，然后他再将他的话来教训他的子儿子。所以在这里我们如果有遵循父亲的教训，听从母亲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受益的不是一代人，我们从这一章我们看到我们受益的是三代人。第一个大卫他听的神的教导，然后所罗门又听到大卫的教训，然后又交给他的下一代，所以受益的人，我们真正有听的受益的人是一代一代的下去了，而不是只是一代人。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我们每一代要将神的话教导给我们的下一代，使我们一代一代人得到智慧，得到益处，享受从神来的美好的关系。所以从第十节到十九节，其实排在我们人面前的是两条路的，一条是智慧的路，一条是恶人的路。而这两条路同样在十八节跟十九节时候，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这两条路是有在那里做比较的，恶人的路是怎么样，有智慧人的路是怎么样。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四章十八节十九节，十八节说义人的路，好，刚才我念过了，就像黎明的光是越走越明，直到日午。是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午的太阳光是最亮的时候，我们如果是有智慧的，义人的路就是这样的，神带领我们是越走越明的。而恶人的路呢，恰恰是相反的，好像幽暗，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跌倒，自己连怎么样跌倒走向灭亡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就是恶人的道。其实恶人他跟强暴的人，其实他们为什么灭亡，他们对作恶的事情就像家常便饭一样。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恶人他们做了许许多多恶，他们好像没有感觉，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他们做了这么多恶为什么一点感觉都没有，是吧？我们从电视上或者从哪里新闻里面都可以看到，为什么他们会做那么多的恶，为什么没有良心发现。从这里看，他们真的，他们作恶的人他们就像家常便饭似的，一点都没感觉。后面其实也看到淫妇，用淫妇来表示邪恶的事情，他们就是家常便饭，做完了以后嘴巴一唱就说我没做。这个作恶的人就一拍手说哎，不是我做的，好像没什么事情了。所以作恶的人对恶的作恶的事情真的是像家常便饭一样。这一章有时候也是劝我们年轻的一代要教训听从真言教训时候，因为义的生命的秘诀就是要我们走正道，全心全意力行。神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所以我们从那二十节到二十七节我们开始看到，我们为什么说全心力行，从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给我们讲，我们必须从口开始。第一个我们要从口，我们的心，因为这里说保守你的心胜过我们一个人一切属功效属化出来，就是从心而出的。所以秋山要保守我们的心， 然后保守我们的口，然后保守我们的嘴，保守我们的眼睛，保守我们的脚。从这里看到是整个身体，从头到尾，从里面到外面都需要神的保守。就是说我们要成义人，不是说只是心想想口说说，要身心力行，全心要行动起来。所以义人的路完全是跟恶人的路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要劝诫我们的下一代的小孩子，我们要走义人的路，就像黎明一样越走越光。第五章是远离淫行，淫妇的表现，因为淫妇的嘴地下分泌，她的口比油更润。二是要远离远避淫行，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听从师父的话。第三，遵守爱情的专一，使你的全员门夫要喜悦你幼年熟子的妻。第五章最主要是讲到婚姻的生活，我们对婚姻生活也需要有智慧来维持。如果我们对婚姻生活如果没有智慧的人，当你碰到淫妇的时候，他的嘴巴像什么？像地下的分泌，他的口像油的那么润滑，你就很容易。你有的人说哇没关系，我会阻挡他，但是当你碰到这些时候，你不知不觉的就会被他带往死亡的陷阱里面。因为人如果没有从神来的智慧，靠着自己所学习的那一份刚硬的时候，刚强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引入死亡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说若不少，若人若不少盟约，当我们神给我们婚姻盟约的时候，我们一个人若不去少这个盟约，被淫妇引诱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个人的名誉可能就会扫地，钱财就会散尽。我们看有没有看到很多人有了钱，就现在特别在国内那种社会，一个人有了钱就会去做那些所包二奶的什么，很多事情就会有很多事情，因着有了钱就会做出轨的事情。当一个人出轨的，可能现在特别国内有很多事情，怎么讲呢？就是很多事情好像是现在发生这些事情，淫乱的这些事情好像很正常的。在之前以前的时候，如果发生这件事情，一个人就是你当官名誉真的扫地了，你的钱财可能就散尽了，甚至连性命可能都会搭上去了。所以这一章我觉得也是给我们警告，甚至也是给我们下一代年轻人一种警告。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妻子一生的忠诚，是我们一生蒙福的。真的很感谢神，神将他的话语给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的盟约，对我们当年幼年熟齿的妻，我们守神属给我们的盟约的时候，我们一生是蒙福的。我相信我们这里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有很正当的婚姻关系，所以我这一章我就说到两性正常的婚姻关系是神所祝福的。第六章 讲到是四种人，第一个朋友，不要轻易为朋友做保，就是说我们不要替人家做保，因为当时在以色列说做保在城门口替人击掌只能做保，在这里圣经说你不要替人做保，在自己没有能力的情况下不要自告奋勇。其实我们中国人 也有一句话，常常我们在朋友之间替人做保，好，拍拍宣盘，我帮你做保没事，我们他们做保是拍手，我们经常会拍宣盘，我帮你去处理，好像在那里夸下海口的时候却办不到，所以神不喜悦这样的。只要在你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你可以做，如果你自己没有能力的情况下，我们不要自告奋勇。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第六节时候，第六节其实我们也六章四节时候，当我们替人做保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不眠不休的，当我们替人做保的时候，你就圈在一种圈套里面，但是你没能力的时候，你只能求你朋友，不眠不休的求你朋友解除这个保。当你就像一个重担一样，一个圈重担压在你身上，你自己没有能力当时候，你要求你的朋友。这里说不眠不休的时候，你要求你朋友把你这个重担挪开。所以我们不要轻易与人做保。还有第二种是就讲到懒惰人，你再睡片刻，打盹片刻，包着少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必如强盗出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所以我们这里要劝到懒惰人，不但要干圣经里面说要向蚂蚁学习，蚂蚁没有元帅，它可以继续事物过冬眠，我们要像蚂蚁一样，蚂蚁是非常穷困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蚂蚁只要有碰到食物，当侦察兵的蚂蚁看到食物的时候，它马上发信号，很多蚂蚁就出来了。是蚂蚁如果你去看的时候，它不是第一只蚂蚁拿到食物的时候它不会先胎回去，它拿到看到食物的时候它就一路上用化学信号来引导所有的蚂蚁群里面东西蚂蚁出来，所以它不会，它只是任务，蚂蚁里面的分工是非常很有秩序的，工蚁做什么，侦察兵做什么，所以蚂蚁不但它有配喝得很好，并且非常非常的勤奋。一个懒惰人如果不懂的，你可以在那蚂蚁那边学到你的运气那一方面。所以这里说你如果再睡片刻，打盹片时，你包着少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如强盗出来，你的缺乏如拿兵器的人来到。为什么从这里说这句话呢？就是当一个强盗来了的时候，当一个拿兵器有强盗来到的时候，会把你的产业全部抢走，意思说你剩下来的基本上都没有，都被人家抢走了。就是懒惰人也就是这样，当他收割的时候你不去收割，下种的时候你不去下种，你到下种不去下种的时候，你到收成的时候是空空的。所以这里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如果不时常将神的话装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是空空的。我们平时如果懒惰不愿意去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跟福音朋友所讲的里面也是空荡的，讲不出什么话来的。所以我们也听很多弟兄姊妹跟朋友来分享，哎呀我跟福音朋友不知道讲什么。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讲什么？我们要审查自己，我们是不是懒惰的了，有没有常常将神的话语传在我们心里。如果我们有将神的话语常常传，我们讲出来的 可能就有从神里面，神可能从里面的话语就有演出来，哎，你跟他讲什么。所以当我们有神的话语给人家讲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就是我们里面有东西，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懒惰的人。第三个是恶徒，耶和华属憎恶的有六样，连他心里属憎恶的有七样。为什么神有六样有七样呢？因为神不喜悦乖僻的口，传言的传怨言传神，怨脚示意，怨子点化，心中贵僻，常设恶谋，分布散布纷争，就是这些事情都是神不喜悦的。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警戒这些事情。还有下面一个就是妓女关于淫妇的问题，所以要警戒，也是警戒我们要远离淫妇，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语。因为淫妇给人的只剩下一块饼，为什么说只剩下一块饼？将人里面不管是人的生命各方面都会炸得干净，只剩下一块饼，一块饼什么？就是干干的，没什么了。意思说我们如果是碰这些事情，到时候我们里面的生命就剩下干干的，剩下一块饼一样。只是这一段本来我还有很多段，时间关系我就不讲很多了。第七章就是，也就是跟上一章的尾巴是一样连在一起的，是远离淫行，尽少教训，远离淫妇，还有一个无知的少年郎，一乱的妇人的一乱结局是什么样。因为我们一个人，我们又回到一个人，如果听到听从父亲的教训，少母亲的法则时候，我们有了神的智慧，我们就会，刚才第一章说我们连淫乱我们都会拒绝，但是这里有一个第二节时候有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在那里。第二节第三节有一个好像你从第二节第三节这里看的时候，好像一个电影一样在你面前。这里有两个主人翁，一个是愚昧的愚智的少年郎，无知的少年郎，另外一个是淫妇。你们看到这一个像一个电影一样，像一个故事一样在你面前。一个无知的少年郎时候，他走向大街那一端，那一端他不论是他是无意的，他是犹豫的，或者他是血气方刚的，他走向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是淫妇，他却是处心积虑的在那里等候。当我们五心犯罪的时候，罪恶就是处心积虑的将我们拉进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两个主人翁在那里，一个是男主角，一个是女主角。女主角是什么样的？是妓女的打扮，她在大街小巷上是猎食猎物，在那里等候猎物。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妓女的打扮，不少护照的人他们就在那里寻找猎物，但是这个无知的少年人刚刚是他属要猎食的对象。所以当这个妓女勾引他的时候，他们有步骤，看到你从圣经上面看，他有步骤与你亲嘴，他第一步与你亲嘴。哇，年轻人，刚才我们看上次刘弟兄不是告诉我们，哇，年轻人第一次跟 自己里面有清水，哇，那时候真的身份都颠倒了，是不是啊？所以在这里也一样，当一个年轻人，无知的年轻人，他真的进了跟他清水的时候，他就心情荒诞。第二个是什么？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他说我们今欢度今宵，我们的平安祭，他说平安祭我已经献上了在这里。就平安祭是什么？就表示他很虔诚，并且平安祭的肉，当时你看到立位祭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平安祭的肉你必须当天吃掉，所以在那里享受筵席，享受盛宴，所以年轻人就很难拒绝了，又有那边亲人，又有那种盛宴。所以第三个，他在那里恭维。为什么说他在那里恭维？从圣经上我们看到，圣经那边看到，他是他义重的男人，是他义重的男人。他说你是我义重男人，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啊！你看这年轻人怎么能够抗拒呢？所以说第四个，他们杀早点什么，就享受爱情，他们在那里享受爱情的环境。但是作为一个无知的年轻人，一点知识都没有，只能任由罪恶把他牵制宰杀的，就像牛被他牵到宰杀牛宰牛场一样宰杀的。一个年轻人，当一个我们没有从神来的智慧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就是任罪恶宰杀，就像牛被牵到宰牛场一样任意宰杀的。所以当我们有这种事情的时候，就像我们一个鸟，它前面明明是有网络的时候，它还往那个网络地方冲，这就是没有智慧人所行的事情。但最后就是第27节28节26节27节时候，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这一章的结局是什么样。OK， 第八章是其实讲到是赞美智慧达到最高分的，这一章是赞美智慧达到最高分的。因为智慧在呼求呼喊智慧的能力，第二个，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第三，智慧在创造以前，基督总在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他在万有以前，万有也靠他而立，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也乘着他创造世界。所以在这一章时候，这一章我们可以看到智慧是达到最高的地方，最高的高分时候，他不断地催促人做聪明的选择，选择正确的道路，得着生命，寻找生命。这一章讲到是当一个人要得智慧的时候，是人人都可以得着的。智慧不是指某一个人能够得着，智慧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同样我们今天的福音，神的福音是向每一个人来传的，是人人都可以得救。神说他愿意人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智慧也是人人可以得救的，也是我们人生的指导。因为人如果有了智慧，我们就可以向黎明的光越走越明，如果没有了智慧，我们可能就会走向死亡。从第二八章二节，我们也可以看到，智慧是说，回着迫切的心情， 在那里呼求，他是光明磊落的，并且他在那里说他用极美的话谈论政治，在第六章第六节那里讲，他用极美的话谈论政治，让世人平心静和的静气的在智慧和愚护的道路上做选择。所以神是用极美的话并且是光明磊落的在那里谈政事， 叫人们来选择，一个选择走智慧的道路，一个选择走愚昧人的道路。当我们人一个人我们越有真正从神来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就越喜欢并且越愿意了解智慧，这样我们就越看到神的伟大，我们就越看到神的创造，我们越敬畏神。因为我们有智慧的人，我们就从神来，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们里面真的越敬畏神，觉得神怎么这么爱我们，这么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越得到神越喜欢神，越来敬畏他，来爱他。但是从八章四五节，前面还有一些我不讲了。从八章四五节，我们也可以看到，所罗门王是从神来的智慧，他有了智慧，神有了智慧，神也将所有的东西都赐给他。他求神，大家弟兄姊妹，我想都很清楚，所罗门王向神所求的不是别的，不是怎么样治国，不是怎么样做王，而是怎么样从神来的智慧。所以神不但赐给他智慧，并且将他没有求的也赐给他。所以在地上不论是审判官是什么，我们都需要，他们都需要从神来的智慧。只有有神来的智慧时候，他才能在国中稳固的掌权。其实当从22节到33节，其实讲到在创世之前智慧已在那里。其实我觉得讲到这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在与神同在，在创。我希望这一章我们弟兄姊妹来一同来念一下，我觉得这一章这里这几节非常非常的好，我念了很多遍，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同来念一下好不好，就是从22节开始就念到完嘛，本来可以念到就念到完好了，从22节开始在耶和华创造化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从根骨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源泉，我已身处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曾先立，我已身处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身处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身面周围，我画出圆圈，上升坚固，要到渊源稳固，为滩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能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之，乐乐为他所喜悦，他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他的预备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众子啊，现在要听我，因为听了我的便是有福，要听从父 不可弃绝。听从我的，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的框架里看日如，因为寻找我的就是寻了生命，一缕成华成灰，背负我的却还有自己的性命，从我来都喜爱死亡。所以从这里35节我们很清楚看到的，寻找我的就寻找生命，必蒙耶和华所喜悦。所以当我们一个非基督徒，当我们相信主的时候，主的生命就赐给我们，就得着主的生命，也蒙我们的神耶和华所喜悦。主在福音书在主那边讲的，福音书那边讲的，我所喜悦的我父必喜悦，就是说神，我们得到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父亲也会爱我们，我们的父也会爱我。所以这一节我觉得几节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贵。好了，我们讲到第九章。我去了，要不要讲？时间到了。好，好，第九章其实是一章到八章的总结，就是说智慧在这里同时出现两个，一个是智慧的，一个是愚昧的，这两个同时出现。智慧人在建造房子时候，他用七根的柱子，七根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是表示完全的数字，在这里建造房屋就是预表着真理的宫殿。所以智慧人在那里建造房屋，就是用七根代表完全的根基，要求完全的真智慧。但是愚昧人，这里出现了一个愚昧人，愚昧人有没有房屋啊？弟兄姊妹，有愚昧人有没有房屋？
有啊，
是不是啊？有房屋，不是没有房屋，有房屋。为什么说愚昧人坐在自己的家门口？是不是他也有房子？所以这里可以看到，愚昧人也有房子，智慧人也在那里建造房子。在圣经里面也说，你房子建在沙土上，还是建在磐石上？这就是智慧人跟愚昧人的选择。并且智慧人有房屋的时候，他会预备丰盛的筵席，叫人为自己亲手做的饼和酒，就是来宽待人。但是愚昧人有没有预备呢？他也有在那里预备。他预备什么？是偷来的水和偷来的饼，是吧？他们也在那里预备，完全一个是亲手做的，一个是偷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年轻人或者我们很多没信了，他们判断力是有限的。好像看过去智慧人在那里预备演戏，丰盛的演戏时候去邀请人，愚昧人也用偷来的饼和酒也去邀请人。对人来看好像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去邀请，都是他们很诚意来邀请。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一个结果就是得着生命，一个结果就是走向灭亡。所以当一个人没有智慧的人，好像看过去是一样的，听起来那个更偷来的更好。他说偷来的饼偷来的水是甜的，好像看过去更好的。所以当一个人没有选择的能力的时候，可能往往选择的是死亡的。我们若是我们选择智慧的，那情景完全是不同的。因为我们若是寻求智慧的，我们就会离开那无知的队伍，离弃那愚蒙人所做的事情，而我们就可以生存，走向光明的道路。如果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 当人们选，当我们选择主耶稣来的智慧时候，我们里面就可以得到属灵的生命，我们就可以走向光明天国的道路。当智慧人差使女出去时候，邀请人的时候，其实在新约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其实都是神的使者，都是神的使女，我们都需要被神差遣出去邀请人的，我们都需要被神差遣出去邀请我们的福音朋友来到神家中来参加这个筵席，神亲手为我们预备的筵席，这个筵席就是主耶稣亲自为我们属定十字架赐给我们生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属需要出去打发出去的使女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基本上从一章到九章就基本上就结束这里。在九章的时间，我刚才最早已经讲过，九章的时间是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个不但是开端，这次也是首要的原则，这也是我们作为认识神亲近神首要原则，得智慧的首要原则。所以在这里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要从神来的智慧。所以今天我们基本上交通就交通到这里，如果在这里有交通错的或者交通不好的，请弟兄姊妹原谅，因为我刚才早已经讲好了，我不应该在这里讲，应该让弟兄姊妹在这里讲，我愚昧人讲不出来智慧话语来了，好不好？那我们就接着祷告，因为今天想讨论题，我们就根本讨论不到，没时间，我们下次好好再讨论，我们就接着祷告，接着我们祷告一下。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在谢谢你的恩典，将你智慧的话语，赐给在我们心中，主啊，我们这些愚智的人，因得到你智慧话语的时候，我们愿意转到你里面，从你里面得到你的真智慧。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主啊，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从你来的智慧，使我们处事为人能够常常讨你的喜悦，走在你喜悦道路上。主啊，从你来的供应，我们实在谢谢你。主啊，我们也接下来的信息聚集也交在手中，主啊，求你亲自赐给为你做出口的弟兄，主啊，求你的话语来托住他，求你的恩典来托护庇他，主啊，使他所说的话语是弟兄姊妹所需要的，能够供应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求你也赐给我们有一颗敬畏你的心，来到你面前来纪念来敬拜你。主啊，接下来纪念敬拜你也交在手中，使弟兄姊妹能够将心中的感恩献给你，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Thank you.